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们中国这个农历新年初一啊，所以我们刚刚杨海弟兄在带领我们敬拜的时候，已经我们彼此握手了哈，所以我们也感谢神。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中国农历新年初一呢，一般都是一家人能够欢聚在一起的哈。其实农历新年初一的话，按照我们这个说法，就是一年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一年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神，愿耶和华神来看顾，来保护我们每一位。那我们中国人在新年聚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心里最大的一个高兴欢喜，就是什么？就是一家人，一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哈。这个或者爷爷奶奶、父母啊和孩子能够聚在一起，这个我们心里就很高兴和欢喜啊。那其实作为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和儿女，我们欢聚在一起，我们也更加有一个更远的一个更高的一个美好的盼望，就是希望将来在神国里，我们是来自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习惯的人，我们可以说是万世万民能够欢聚在一起啊。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主题就是见证普世万民的福音，我们将来在神国里的盼望和指望，将来万国万世的民都要聚集在一起，那我们也离不开一个人，就是使徒保罗在他生命里面所做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刚刚林牧师已经把我们这一段经文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已经读过一遍，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好像跟着使徒保罗的脚步一样的，我们也再一次来到耶路撒冷。那一段经文很明显就记载说，使徒保罗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时间不是很短，好像几个月，还是又过了一个14年，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好，他这一次呢，再去耶路撒冷，他是奉着神的启示上去的啊，所以不是人的或者他自己的想法，他是奉着神的启示上去的。他要来向人，向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要来见证这个主耶稣的救恩，这个福音如何起初仅仅是在犹太人身上，如何呢慢慢的也能够临到外邦人啊。所以使徒保罗他通过他自己在过去的10多年当中所做的哈，能够来亲自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从仅仅从一个民族慢慢的要扩展发展成为一个普世万民的这样一个福音啊。这个信息呢，其实不仅仅对当时的好像第一世纪的人就是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包括在我们现在21世纪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对我们现在的人也是同样的重要。所以我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这一段一个经文。好，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今天我们靠着神你的恩典蒙了大福，这实在是神你的恩典。我们也今天来借着加拉太书第二章1到10节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神如何借着神里的仆人使徒保罗，将神里的救恩信息领到我们外邦人，领到万国万民，好叫我们今天能够，我们在这样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机会能够来领受神里的救恩，也包括今天在座的你和我。我们就把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都祷告交托仰望在神里的手上，也求主你来引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也能够更好的来快跑做神里的福音的施工。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按照顺序来看一看这一段一个经文啊。所以使徒保罗他要见证的是普世万民的福音，第一点呢，他是奉着神的命是来见证这个福音真理的。那我们从加拉太书第二章1到3节呢，就能够看到很清楚。好，所以使徒保罗他是去耶路撒冷，他不是按照当时的领袖要求去的哈，是他是回应神的启示。他也不是说好像我要去耶路撒冷，要向那个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来把他所做的工作汇报一下。那其实不是的。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首先第一个，他是奉命，他是奉着神的命令和启示来见证这样一个福音真理。那也许我们可能会考察说这个过了14年，这个14年究竟该怎么算？ 那其实包括现在的好多一些专家都没办法确定，因为这个14年的时间呢，可以从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开始算啊，因为圣经上你记载，你看那个我们有机会看使徒行传哈，其实圣经上一共记载使徒保罗去耶路撒冷一共去了几次，一共去了5次啊。那这样的从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开始时间算，那这是一种方法啊。那第二个呢，也可以是从使徒保罗信主的那一天开始算14年。好，所以那目前呢，这个我们说虽然没有办法来最终确定，但是没有关系，那不影响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因为至少呢14年呢，这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就想想我们在座的，可能我们信主的时间有多久了，是吧？所以14年呢，表明使徒保罗他已经主耶稣呼召他以后，他已经服侍主，在外邦当中传福音，他已经是做了一个很长一段时间了哈。所以他的这个对神的福音的信息呢，他已经很成熟了啊。所以现在呢，使徒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他要做什么呢？他就要把他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在外邦人当中他所做的福音事工呢，要来向耶路撒冷的弟兄和领袖来讲述哈。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保罗他是带着一个怎样的心啊去耶路撒冷的。那第一个呢，他是带着一颗勇敢的心啊。我们看到这一次使徒保罗去耶路撒冷，他除了有巴拉巴，还带着水，就是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提多哈。那提多呢，他不是犹太人哈，是希利尼人，并且呢，他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虽然信主受洗了，但是他没有受割礼哈。哦，这个使徒保罗带着提多去耶路撒冷。那我们看到实在他是有一颗勇敢的心，因为保罗他带着这个提多是一个外邦人，并且还没有受洗的这样一个信徒去到耶路撒冷，表示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起初教会在耶路撒冷发展的时候呢，主要是犹太人为主。那犹太人呢，他们信主受洗的，他们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他们的习惯传统，要干什么？要受割礼。但是现在使徒保罗竟然带着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外邦人哈，去到这个教会的这个本部总部，那实在是这个说保罗是一个有一个勇敢的心的人哈。因为为什么呢？很有可能他带着提督去，会和耶路撒冷的那些教会那些犹太人的这个基督徒哈，他们都受割礼了，可能会有什么呀？意见不一样，甚至可能会有冲突，是不是？我说所以是使徒保罗他是有一颗勇敢的心的。但是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这样做，他不是为了去耶路撒冷去闹事或者是产生怎么样哈，他是要来一起来向当时的耶路撒冷的领袖来这个奉着神的命来见证这样一个福音的一个真理啊，这是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好，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他也是带着一个谨慎的心啊。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下第二节，他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的陈说，却是必定你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那既然使徒保罗他是逢着启示上去的，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他按道理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很公开的召集耶路撒冷的那些会众啊信徒一起来开个会，来讲一讲他在外邦人当中所做的哈。但是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却不是这样做的，他却怎么做？他说却是在必定里啊，对那些有名望之人来讲的哈。那我们就来想一想，这个为什么这个使徒保罗他要私下里与那些有名望的人这样讲呢？那有名望的人待会呢，我们接下来我们也会再讲哈。按照这个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刚刚我们看过了，在后面呢就讲到就是指那些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最直接的就是被称为诸就是耶路撒冷教会诸蛇的那些使徒啊，这个彼得约翰还有耶稣的弟弟雅各哈。那我们首先来想想，保罗他为什么要私下里与这些有名望的人说了？那我们也是要来思想的哈，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来想一想哈，保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其实呢是抱着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很务实的一个态度， 要来解决这个信仰如何落实在外邦人当中的一个问题哈。所以他考虑到，假如说他这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来把这个福音真理在外邦人当中如何来传扬的，那假如说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和或者是使徒们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要如何来面对，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哈，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因为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节最后面，他说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他为什么使徒保罗会有这样一个担心和害怕呢？那这也是我们要来思想的啊。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使徒保罗来到耶路撒冷已经过了很，他信主以后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14年了哈。所以保罗他所传讲的福音的真理呢，不会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有对他有什么影响啊，因为他的福音真理是神亲自启示给他的。上一个主任杨牧师也有跟我们提到，他在第一加拉太书第一章就讲，他所领受的福音真理不是有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使徒或者周围人和他讲的，他是从谁而来？他是亲自从耶稣基督向他启示而来。好，所以使徒保罗他来到耶路撒冷呢，他其实是不是说好像他对他自己所传讲的福音心里没有底啊？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使徒保罗他现在呢来到耶路撒冷，他也要面对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假如说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领袖啊使徒告诉别人说保罗所讲的福音是不正确的或者是有问题的，可能保罗他会面临着什么问题？他接下来他的福音的事工就会受到影响，是不是？可能他以前所做的就可能10多年了，很多的这些可能就白做了哈。所以你看他在讲，他说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也许他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在 外邦人当中所传的福音事工，假如说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不同意不认可啊，就可能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啊，这是我们要来试想的啊。当然我们说实际上没有发生，但是万一假如说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不同意，甚至派一些信徒去到他以前在外邦人当中所建立的教会，说讲说，哎，说这个使徒保罗讲的福音和我们不一样，好像他的福音有点简化了。我们你看，我们犹太人信主除了要这个信耶稣哈，还要干什么？我们还你看还守隔离，还坐着坐那，这个明显好像他讲的福音好像有点这个不一样哈。所以这是使徒保罗他带着一颗谨慎的心的一个原因啊。按道理来说，使徒保罗他的个性特点是不是很担心害怕的？不是的。啊，因为其实我们从使徒行传或者是保罗他所写的其他的书信，我们看到保罗他的生性啊是很勇敢的。他没有信主以前，在做犹太这个教徒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是很勇敢去到不同的弟兄姊妹家里，把那些男男女女信耶稣的人抓在监里，有的是拷打，有的要这个定他们的罪哈。他后来他就是信主以后，他这个传福音也是一个很勇敢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不符合保罗的一个本性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他现在是为什么要有一个谨慎的心呢？他其实他是为了一个福音的一个缘故哈，因为保罗他希望他以前在外邦人当中所传的福音，所传的这个所建立的这些教会，他还考虑到将来这些教会继续的存在，还要维护他们能够一起来成长发展哈。所以使徒保罗他是带着一个谨慎的心，因为一旦耶路撒冷教会的总部啊这些信徒和领袖的话不承认他的福音，他的福音事工呢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亏损。好，所以这是呢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啊，使徒保罗他奉着神的命令去来见证福音的真理呢，第一个他带着有一个勇敢的心，同时呢也是一个带着一个谨慎的心，保罗所做的都是为了一个福音的一个缘故哈，这是我们也看到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使徒保罗他是如何来极力的来维护这样一个福音真理。好，那我们就来看4-5节，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四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 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我要叫福音的真理能存在你们中间。那使徒保罗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也不并不表示他都凡事都顺利，虽然他是有神的带领和护照，他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有一些假弟兄来到教会里面对他行在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就从第四节我们看到这些对他有影响的这些假弟兄有什么特点。第一个是偷偷摸摸进来的，我们从第四节看到说这些偷着进来的假弟兄，所以这些假弟兄进来了可能也能感觉不到，他可能和普通正常人信徒差不多，感觉不出来，但是这些假弟兄进来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要私下窥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并且呢最终要人做奴仆。那这些偷着进来的假弟兄他们最主要要来做什么呢？就是要这些外邦人信徒要干什么，好像他们犹太人一样的，不仅要信主耶稣也要受犹太人的规条，要来受隔离，可能吃饭上要注意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他们都有这些详细的规定，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在这个见证福音真理过程当中呢也是面临了一个挑战，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不仅仅我们现在，当时在第一世纪使徒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面临着这个属灵的一个征战，所以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有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就来看看使徒保罗他是如何来面对 来这样一个挑战的。首先呢，他是强调基督耶稣你的一个自由，那第四节也提到说这些人他的根本的目的就是来窥探他们就是信了主耶稣以后他们在耶稣基督你的自由那使徒保罗呢他自己他本来一开始是什么，他是一个犹太教徒他自己最清楚他从犹太教徒改变成为一个基督徒，他脱去这个犹太律法的对他的约束和捆绑，他现在来到信耶稣基督呢他的一个自由所以圣经里面呢有好多提到犹太人他们如何来死守律法的这也是主耶稣呢常常批评他们的，因为甚至犹太人会把一些他们人为的一些习惯传统也加进律法当中要叫他们来遵守我们读圣经里面有一些记载，比如说犹太人很爱洁净，是不是本来洁净的就是要求神来要求神这个人来向神来敬拜来献祭的时候呢有好多这些要求，但是呢他们就把这些要求呢加到一个生活当中来，比如说他们规定犹太人刚刚去完集市里面要怎么回来要干什么，不仅要洗手我们现在我们疫情当中洗手很重要还要干什么，还要洗澡才能够吃饭这是有这样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规定，这也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常常批评犹太人的。所以使徒保罗呢他自己有好多亲身的体会，他能够在享受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所以他就不希望这些外邦人信主以后呢也好像他重蹈覆辙他以前在犹太教里面的这些要通过死守律法的这样一个限制所以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借着加拉太书呢就来给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在加拉太书当中呢好几次呢都提到在信主以后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自由，那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第五章第一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就讲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那其实不仅在第五章，在加拉太书其他几章当中呢也分别提到过我们信主以后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所以加拉太书有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又把它称为一个是基督徒的一个自由的一个宣章这是好多信主的人从加拉太书里面看到体会到我们信主以后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一个自由和释放所以我们可以不要再像其他人像犹太一样的要被这个律法的受限制和束缚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得救是本福恩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自由我们可以不再依赖于我们人的外表和行为是得救，我们是通过唯靠信主能够来得救这是我们要来想想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在主里面就自由， 我们从此以后呢就可以任意妄为，随便就做了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以后过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会进一步来讲到我们信主以后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不是说我们放任，我们可以自由的凭着我们的血气来做，这是我们以后我们要来进一步来讲。好，那使徒保罗他为了极力的维护这样一个福音真理，不应该是因为被犹太的习惯和传统来束缚啊，所以他希望呢就是能够强调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自由，那这是第一点。那下面呢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他是及时的来处理维护这样一个福音的真理。我们看第五节就看到他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所以使徒保罗他没有说好，那么你们这些假弟兄混进教会里面来的哈，好像听起来也有这个道理哈，那么我们就不管了哈。不是的，他说什么，就是连一刻的功夫一个小时都没有给这些混进来的假弟兄给他们有机会啊，好像这些外邦人的这个他们的信主的福音的真理以免受干扰和影响啊。所以这是使徒保罗，我们看到他为了维护这样一个福音的真理，他一方面强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真的自由，同时他也是及时的有反应来维护这样一个福音的真理。那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很清楚的啊。那我们也来想一想，在我们的北美，在我们现今的教会或者神学院里，我们是不是也会同样的类似的可能也碰到假弟兄啊，或者假教师啊，一些假的领袖啊，进入教会里面来混进来呢？有没有有的啊。其实在我们麦金教会国义堂在过去几年当中都能够碰到。那最明显的就是有东方闪电啊，他们又称为全能神的人，他们也是偷偷摸摸也混进我们教会里面来了，甚至一开始呢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并且他们来的时候呢都是假装很虔诚的啊，这是我们以往碰到的哈。然后因为为什么呢，新朋友介绍的时候他会介绍，他说我是从小就信主的啊，然后呢我的爷爷奶奶我的父母都是信主的，家里都是三代基督徒了哈。你听他一讲，哎呀这个人真的是很虔诚的哈，你看不出他有他的一些假的地方哈。但是你过一段时间呢，他们就会接着圣经里的话来批评教会这个不好，批评这个你们的查经或者讲道啊都有问题哈，神学不正确哈。那作为我们教会我们的同工牧者呢，我们要怎么面对呢？我们也要好像使徒保罗一样的，我们也要及时的来处理，我们不能放任他。因为为什么呢？这些 假弟兄或者是假教师一些异端邪教进入教会呢，你不及时的处理他就会容易在教会里面来形成一些冲突一些事情啊，甚至会把一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慢慢的呢这个带离教会，甚至他们都远离信仰啊，这是我们以前呢碰到过的。那作为北美的一些神学院，是不是也会碰到有类似的假弟兄假教师进入这些神学院里也会受到影响的？也有的啊。那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看到北美特别是美国啊，有一些很著名的一些大学，他们呢起初呢都是很正统的一个福音派的一个大学哈，但是呢他们后来慢慢就改变了。那最明显的有一些例证，就比如说哈佛大学或者耶鲁大学，那起初这些大学都是很正统的一个福音派的一个大学哈，但是后来呢他们就慢慢的改变了，已经不是福音派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一些自以为很虔诚的一些信徒或者有名望的人进了这些神学院，他们怎么开始做，就从说否定说圣经上讲的不一定全部对啊，批评圣经里面的一些这个观点记载的一些神迹其实他们不承认，他们就通过这样慢慢的落手，慢慢的就改变了起初一个纯粹的一个福音派的一个大学，慢慢的就远离了一个信仰哈。所以这些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他们虽然也一样的是有神学院啊，也一样的会有这个神学生进去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说现在耶鲁大学这个哈佛大学他们神学院里就没有一个基督徒，那我们也不能这样讲。但是呢我们都明显感觉到这些很传统的福音派的大学现在都已经慢慢改变了他们都远离偏离了起初的这样一个福音的真理那这是给我们一个警醒的， 从使徒保罗他如何竭力地维护福音的真理，他强调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真的自由，同时他也要尽他的可能尽心竭力地来维护福音的真理。那也是我们现今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工领袖，我们要来学习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使徒保罗他一方面要来向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要来见证他在外邦人信徒当中他所做的一个福音的事工，同时呢使徒保罗他来到耶路撒冷见这些信徒这些使徒领袖的时候，他对这些领袖的一个态度也可以值得我们来学习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六到八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但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特别是看到第六节的时候，很明显这个使徒保罗讲的话当中呢，有时候我们会不明白，甚至会讲使徒保罗为什么在第六节当中要这样讲啊，这是我们要来看看的啊。我们从使徒保罗对领袖的一个态度呢，我们也能够来学习哈。首先第一个呢，他是抱着什么态度呢？尊敬，但是不抱着一个崇拜的一个心哈。那使徒保罗他来到耶路撒冷见这些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这些领袖呢，都是很有名望的，使徒彼得、约翰，还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是谁？就是耶稣的这个弟弟这个雅各哈，所以这个雅各不是这个约翰的这个兄弟雅各哈，因为他已经殉道了。那这些很有名望的领袖呢，那使徒保罗他要如何来面对？那这是我们要来想想的哈，他怎么面对呢？一方面他承认这些耶路撒冷教会领袖的他们的领导地位，因为他是怎么来向他们诉说的？他私底下一个一个的来找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讲说他如何向外邦人来传福音的，是不是？所以使徒保罗也尊敬他们，并没有说他不把他们完全不放在眼里，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承认这些使徒领袖作为人的一个有限，他怎么讲的？他说不论他们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啊。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都与我无干啊。这个我们也就是我们要来想的，为什么呢？他接下来又讲说神不以外貌取人啊，并且呢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啊。这是使徒保罗他所写的哈。那我们就来想想，那其实保罗他这样讲呢，他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知道虽然神可以在地上设立不同的领袖，但是他知道至终的权柄是从神而来，在神的手上哈。所以我们看使徒保罗他所做的，一方面尊敬当时的教会的一些领袖一些使徒哈，同时呢他也知道他如何要来正确的面对我们也要来思想的。其实呢，在我们比如说在一般教会里面都有哈，有不同的一些领袖同工的。那我们也知道，为了我们的好处和利益，有时候呢，神在我们周围有不同的一些领袖同工啊，他们都有不同的恩赐特长，其实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不管哪一个领袖和同工，那至终呢不能够代替神，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每一位同工，我们都是有限的人。甚至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些明显的不足，甚至是一些缺点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一方面很尊敬他这些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同时呢他也放正心态啊，他可能不一定是很崇拜这些领袖啊。所以作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做呢？一方面我们要爱我们的领袖同工，同时呢当我们看到这些领袖同工有不足缺点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那不是论断或者批评他们，而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要甚至要来帮助他们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神面前呢，其实我们都有不同的缺点或者是不足，那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服侍。 好，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使徒保罗面对耶路撒冷这些领袖啊，这些使徒，他第一个尊敬，但是不崇拜。那第二个呢，他也是知道神不以外貌取人，因为当使徒保罗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的身份和地位呢，其实远远的不能和耶路撒冷那些做领袖的使徒来相比，因为那些做这个使徒做领袖的包括彼得，包括约翰哈，还有耶稣的弟弟雅各。那这个彼得和约翰啊，他们跟随主耶稣有三年之久，主耶稣在地上教导他们好多神国的道理，并且呢，彼得和约翰啊，他们看见耶稣做的好多的神迹奇事，这是使徒保罗没有办法和他们相比的。然后再加上耶稣的弟弟雅各，他又不一样的这个一个这样一个身份哈，所以使徒保罗他再怎么比，他没办法和那些在企图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些领袖。使徒保罗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以后，后来神在呼召他从犹太教徒转变为一个基督徒哈，好像使徒保罗和这些领袖相比，他好像没有什么，甚至很软弱无力哈。但是呢，他接下来就讲，他说神不以外貌取人，啊，这是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啊。其实呢，我们看一段经文也能够明白，在申命记第十章十七节，这就讲到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爱口威，不以外貌取人，也不受贿赂啊。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那使徒保罗他一方面看到自己的不足，同时他也来到神面前，知道神不会因为我们地上的某一个人他有特殊的身份地位，或者使徒，或者君王啊，就对他有不一样的一个看待啊。因为我们人的尊荣身份地位和神相比，实在算不了一个什么啊。所以这是使徒保罗在神面前的一个信心，他也知道神的心意，神不以外貌取人。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神不以外貌取人，他是如何来安排他接下来的一个施工呢？我们就看一下第七到第八节，说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所以在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同时呢平行安排了两个施工，一方面是让使徒彼得传福音给受割礼的犹太人，同时呢，主耶稣也托付使徒保罗来向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来传福音，是不是？神并没有因为好像使徒保罗是后来信主的，他的名望身份地位当时一开始没有办法和彼得和约翰和雅各相比，甚至圣经上形容使徒保罗是什么？身材矮小，也没有可一些好像很高大的一些这个外貌哈。但是呢，我们说神不以外貌取人，仍然托付这个使徒保罗向更广阔的外邦人来传福音。好，这是我们看到神的托付和安排。好，当然我们也要来想一想，圣经上讲的是彼得专门向受割礼的犹太人传福音，然后呢，使徒保罗是向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传福音。那并不是说好像彼得就不向外邦人传福音，好像使徒保罗就不再向犹太人传福音。那我们圣经上有记载，其实最早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是彼得，而不是这个使徒保罗哈。当然我们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再也提到保罗他为什么从一开始也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后来转向外邦人，那再就记得得很清楚啊。保罗和巴拉巴就向当时的人讲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正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一开始呢，他也是向他的骨肉同胞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但是呢，那些犹太人实在是心里这个刚硬啊，他们弃绝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呢，使徒保罗就按照主对他的一个吩咐和启示，他们要在外邦人当中做外邦人的光，向外邦人传福音。这是我们看到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对领袖的一个正确的态度， 他是呢是尊敬啊，但是不崇拜。他呢，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不以外貌取人。虽然他使徒保罗和那些早做使徒的彼得、约翰，甚至和雅各没有办法和他们相比，但是看到神在他身上的心意，神有平行安排，一方面让彼得向这些犹太人传福音，受隔离的，同时呢又安排使徒保罗向不受没有受隔离的外邦人传福音。圣经当中呢是很清楚、很明了的哈。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来看看使徒保罗他来到耶路撒冷来见证这样一个福音的真理，最后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就来看看第九到第十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隔离的那里去，这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那这样呢就讲得很清楚了，因为前面呢提到好几次说那些教会当中有名望的人究竟是谁。那有名望的人也许是那些进了教会的假弟兄故意来抬高这些使徒的身份，但是到了第九节呢就讲得很清楚，那些所指的名望呢就是指讲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和约翰，就是我们说的彼得、约翰。彼得、约翰呢这两个门徒跟随主耶稣呢是都是主耶稣所爱的啊，所以主耶稣有一些重要的教导的时候呢就常常把这个有谁啊，彼得、雅各、约翰，这个雅各也是比这个约翰的兄弟啊，这三个门徒抓在一边啊，有的人死了如何把他们复活，也带着这三个兄弟呢登山变相看到主耶稣一些荣耀的形象啊。所以这个彼得、约翰这是当然是主耶稣所爱的啊，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呢也是很有名望的啊，也是被称为教会的柱石。另外一个雅各呢，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肉身的弟弟，他已经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好，那我们就来到第九节后面呢，我们就看到啊，之中呢这些耶路撒冷的领袖，他们对使徒保罗包括和巴拉巴他们是怎么如何来面对他们的呢？那我们就看到说，第一个是彼此接纳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哈，说那被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和保罗和巴拉巴怎么样？他说是用右手行这个相交这个治理哈，这个表示呢就有一点就是很接纳、很认可他们。当然可能就和我们现在的说啊，就是我们来握手，就是认可你了。你在外邦人所做的事，我们认可你了，承认了啊，没有问题了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些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和领袖，他们就接纳认可了保罗在外邦人当中所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福音一个事工哈。那这时我们也看到那教会就能够有合一了啊，不会因为起初的福音起初是在犹太人当中的，然后呢传到外邦人的时候呢也要外邦人呢遵守犹太人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规定哈。我们再来我们就来想一下哈，其实对雅各、彼得和约翰他们主要在耶路撒冷向犹太人传福音，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是不是？首先呢，对这些使徒领袖呢，他们一方面要认同使徒保罗在外邦人当中所传的这样一个福音，同时呢，他们也要接纳弥赛亚不仅仅是拯救犹太人，也要拯救什么外邦人，要拯救普世万民的人。那对于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彼得和约翰，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要有什么神国度的观念，要有他们有开阔的胸怀，要能够接纳使徒保罗在外邦人当中所传的福音。那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那其实呢，我们从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一节当中呢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他们也知道，他们得救不是因为他们要遵守犹太人的守隔离，遵守这个礼，遵守那个礼，遵守这个律法，遵守那个律法才能得救。他们唯一的得救是应该是什么？是因为主耶稣的救恩救赎，他们才能够得救。这是我们看到的。好，那下面一个呢，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仅是彼此接纳，他们呢也是在爱里呢能够合一。因为我们看到第十节， 这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那那些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呢，他提出对保罗希望呢，就是说你们要来纪念这个穷人啊。然后呢，保罗他怎么讲，他说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出行的。那保罗他是怎么来如何来热心来帮助有穷苦的人呢？其实圣经里面呢有好几个地方来记载，我们就举几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第一个是使徒行传11章27到30节，当时呢就讲到说当时有大饥荒，那事先呢早就有一个先有一位先知呢就预言了，指着这个圣灵就讲说将来天下有饥荒。那这个事情呢后来果然就发生了哈。但是使徒保罗一开始呢就已经来按照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来预备了哈。所以并且呢他们也亲自来参与在当中哈。他们就把这些门徒把从他们收集来的这些捐款哈，就托付保罗和巴拉巴来送到这些有需要的众长老的那些那里哈。这是使徒行传十一章里面就看到的。然后呢罗马书当中呢也很明显的提到是他们是怎么样做的，说这个就是保罗他要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供给耶路撒冷的圣徒，因为当时呢他们有好多人是很贫穷的哈，是耶路撒冷有好多贫穷的人。然后呢使徒保罗他自己也讲，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这是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讲的，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受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收更为有福啊。这是保罗他讲的，他说这本来也是我热心所做的。我们就通过这三段经文当中啊，保罗他真的是这样，他从信主受洗以后呢，他就真的很热心的来帮助有需要的这样一个穷人哈。我们看到保罗接着帮助有需要的穷人，他就这怎么样，他就是每次呢他在外邦人当中来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他就刻意的来收集一些这个款项来帮助在耶路撒冷的一些贫穷的人哈。所以保罗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关怀有需要的穷人，他就把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就和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就怎么样就建立一个联系了，就他们在主里面借着神的借着爱心能够来合一了哈。这是我们看到的。当然我们也会可能不一定会了解，那为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穷人有好多信徒为什么贫穷的比较多呢？那其实有好多的原因，也有好多可能常常有好多一些战争啊，有一些这个冲突他们不得安宁。那也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可能当时耶路撒冷的人口密度比较大一点点啊，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土地的耕种啊使用了过于频繁啊。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呢这些受有好多穷人呢在圣经当中呢我们都有记载，那这是也很明显的哈。这也是神给这个使徒保罗，他就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帮助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有些贫穷的人，他就是福音不管在外邦人当中也是在犹太人当中就有建立这样一个合一的机会啊，是他们能够在爱里来合一哈，这是我们能看到的。那现今我们教会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通过爱心来使教会合一呢？也有的，现在教会也有好多教会这样做。那最明显的就比如说就拿我们教会来相比，其实在过去的三年的疫情当中呢，我们教会好多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国语堂粤语堂还英文堂的话，我们也是通过国际关怀协会在柬埔寨的宣教师，我们首先呢我们奉献金钱，然后呢就让他们在柬埔寨买一些米啊油盐给柬埔寨那些贫困的家庭。因为在疫情当中一下子封锁，那柬埔寨好多一些家庭他们连续生活最基本需要的吃饭的大米油盐都没有，那我们就这样我们这边利用准备奉献金钱，然后他们在当地呢就买这些米油盐米能够送给他们那些有贫困的家庭。那另外一个我们还记得，就是我们在教会在过去我们曾经做过两次，我们整个教会哈，就是让我们弟兄姊妹来捐赠一些食物能够给食物银行哈。因为为什么呢，在过去的疫情当中有的好多人这个经济产生问题哈，他们不得不能要去食物银行来领取食物才能够 survive 才能这个活下去哈。所以我们教会呢也分别两次安排弟兄姊妹来向立志文山的食物银行来捐赠食物，因为说他们的货架上的空了， 啊，有新的人来领取食物，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来面对哈。所以这是也是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在通过来爱心啊，虽然可能在柬埔寨的那些弟兄或者这些贫困的家庭我们不认识，但是呢，我们通过爱心，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来合一，好像当时使徒保罗借着爱心来使外邦人的教会和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合一啊，这是我们来看到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怀着感恩的心啊，我们看到我们虽然作为外邦人，我们不是犹太人啊，但是呢，我们也借着使徒保罗他尽心极力的在外邦人能够传福音，也能够使我们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好像不要像犹太人一样的，我们也来守一大堆律法，好像要守隔离，甚至犹太人他们不吃猪肉的，是不是哈？我们现在信主的人，我们也不要像犹太人一样说，我们也遵守他们的习惯，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们还可以照样喜欢吃我们喜欢吃的红烧肉，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现在怀着感恩的心，借着使徒保罗，他把这个福音就从犹太人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信仰，慢慢的扩展为成为一个普世万民的这样一个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也是实在是感谢神。好，那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今天怀着感恩的心，我们看到神你不以外貌取人，你也叫做使徒保罗使福音可以领到外邦人，也能够领到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儿女，这实在是神你的恩典。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像使徒保罗一样，不让福音在我们身上停留，我们也能够尽心竭力的来传扬神你的福音。主啊，我们都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